好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啊格外感恩，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上帝如何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上帝通过他的语言啊，通过他的真理，通过他的智慧啊，更通过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这道当初都是与上帝同在的，所以啊，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圣言，我们归荣耀给上帝。啊，请大家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的教理问答。在威斯密斯的大教理问答191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回答。我们在第二祈求中求什么？我们在第二祈求，愿你的国降临中，承认我们自身和全人类生来都处在罪恶和撒旦的辖制之下，因此我们祈求上帝使罪恶和撒旦的国度毁灭，福音在全世界得以广传，犹太人被呼召，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祈求上帝使教会装备有各样的圣职人员和蒙恩之道，清除一切的腐败，得到公民政府的支持和保护，祈求上帝使基督的蒙恩之道得以纯正的施行，有效的使那些仍在罪中的人悔改归正，使那些已经悔改归正的人得坚固安慰和建造，祈求上帝使基督此时此地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使他的再来以及我们与他一同永远作王快快临到，祈求他按自己的美意在世上行使他的权柄，尽善尽美的成就这些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威斯密斯特大要理问答啊，作为啊400年前清教徒神学啊最优美的总数啊，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学习，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第二祈求愿你的国降临中，啊，这个祈求就使得我们与当今社会很多肤浅的、混乱的、一般的福音派、灵派教会截然什么不同。因为今天很多数教会，甚至包括美国的教会，他们所祈求的是信耶稣什么升天堂，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追求的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什么义，不是我们自己36计走为什么上计，那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精致的什么利己主义。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第二祈求中愿你的国降临，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自身和全人类生来都处在罪恶和撒旦的辖制之下。弟兄姊妹，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罪恶，美国也有很多的什么罪恶，外地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出生在罪恶和撒旦的辖制什么之下。政治的措施啊，教育的展开啊，经济的发展啊，技术的进步，这些都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撒旦的什么辖制。只有上帝的救赎，只有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才能使得我们出死什么入生的啊。现在很多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做的一切的工作都不过是给死人在修理坟墓啊，甚至讲得更不好听的啊，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术语啊，就是在那些排泄物上雕刻花朵，这些都是啊虚拟的、粉饰的，最终并没有生命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祈求上帝是罪恶和撒旦的国度毁灭，弟兄姊妹啊，扎实的心必到啊，公义要得到什么伸张，福音在全世界得以广传。弟兄姊妹，如果福音，如果基督徒 如果上帝所兴起的国度不能够打开很多专制国家的大门，比如说几百年前你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啊，你进不去，而且你进去在边上如果有人教你学汉语，处以什么刑法？处以什么死刑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路过福音的大能啊，如果我们没有祈求上帝是罪恶撒旦的国度毁灭，福音在全世界就不能够得到广传啊。这儿你也可以深深的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在美国这些国家中对犹太人予以特别的关注。对犹太人予以特别的关注不仅仅是出于二次大战的时候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所带来的内疚什么心理，更是因为在整个圣经中，在整个救赎历史中，犹太人有他不可取代的什么地位。所以使徒保罗甚至讲连耶稣基督都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什么啊出生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如何对待犹太人这个民族也确确实实是教会神学乃至政治的一个风向标。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祈求上帝是教会装备有各样的圣职人员啊，牧师长老啊，执事啊，能够带领大家一同利用使用上帝的蒙恩之道清除一切的腐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教会之中靠着主的恩典也要消除一切不合乎上帝旨意明确违背上帝的真理的腐败，得到公民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弟兄姊妹，合乎圣经的清教徒的信仰不是说国家不要管教会，教会不要管国家，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但是教会应当为国家的悔改祷告，国家应当确确实实保护教会在宗教信仰宗教崇拜方面的充分的什么自由。祈求上帝使基督的蒙恩之道得以纯正的施行，有效的是那些仍在罪中的人悔改归正。弟兄姊妹，上帝的蒙恩之道怎么得到有效的宣讲有效的施行呢？如果不宣讲律法与福音之道，那这个上帝的蒙恩之道就没有得到有效的什么宣讲。所以我们传讲悔改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的信息，我们必晓得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没有人靠自己行律法而成义，这样我们才凸显唯独耶稣基督代表我们并且代替我们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倘若教会传道人不讲律法，废弃律法，藐视律法，你就知道很简单，这是无法无天的不法之徒。但是如果只讲律法啊，只是高举律法却不高举耶稣基督，却不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赎，讲来讲去也是死路什么一条的。好，弟兄姊妹啊，是那些我们就看到啊，是没有信主的人悔改归正，是那些已经悔改归正的人得到什么坚固安慰和建造。接下来我们讲彼得后书，就强调所有的教牧书信，今天大家都理解教牧书信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对不起，教牧书信的核心的主题是你们要成圣，你们要建立教会，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教牧书信的主题是写给教会，是写给已经信主的人，鼓励他们在主的恩典上不断什么成长的。当然教牧书信啊，也会在某个方面啊鼓励大家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好，弟兄们看，祈求上帝是基督，弟兄姊妹，基督何时掌权，基督何时作王。这清教徒明确的讲，上帝是基督此时此地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掌权，使他的再来以及我们与他一同永远作王快快临到。祈求他按自己的美意在世上行使他的权柄。弟兄姊妹，很多人把上帝的权柄把基督的王权啊限制在天上，限制在什么未来啊，美国中国公共领域，哈佛大学啊，这些公共领域都是撒旦掌权的， 啊，都是尊人掌权的啊，和上帝的国度无分，这些是不合乎什么圣经的。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回到清教徒的信仰，大家你牢牢的记住三个方面：上帝的主权，就像耶稣讲的，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上；第二个，基督的王权，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谁啊？耶稣基督了。第三个方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保障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不证自明的神父什么人权。所以，上帝的主权、基督的王权与个人的什么人权啊，这三个是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啊。你讲人权，却不讲认罪悔改，却不讲归向上帝，那你所谓的人权就是你个人的权利，皇帝的，你家族的权利，皇帝到我家的啊，或者是你国家的权利，那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从个体的人权、基督的王权，最终回到上帝的什么主权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彼得后书啊，第一章的3-11节啊，我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是什么呢？啊，最悲哀的当然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从来没有人信主。但是比这更让人感到遗憾，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你认为信主了，你已经受洗了，甚至你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重生得救了，甚至你在教会生活中10年20年，看起来参加教会上你也忠心什么耿耿，但是并没有长大什么成人，仍然是一个大头什么娃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啊，没有小孩，哎呀，求主怜悯啊，求主来啊保守赐福他们啊。如果这对夫妻看到有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孩子，正常的孩子，能够长大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从小就不吃粮食不吃菜，天天每一顿都喝可口可乐，都吃香肠，你就知道这孩子长不大，长不健康，长不丰富的，最后不管是10岁20岁，是一个大头什么娃娃的。他的智力，他的体力，他的爱情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什么发展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本来是能够长好的，本来是能够长大的，本来是能够享受丰盛生命的，却长成这种凄惨的模样， 父母，包括我们做朋友的，心里难受不难受？你就觉得会非常的什么难受。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通过这个系列啊，使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读经祷告，好好的认罪悔改，好好的过一个奉献的人生，使得我们就像彼得这儿所应许的，要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进入耶稣基督恩典的什么国度。小弟兄姊妹啊，在这个灵命成长的系列中，我们给大家讲了七讲啊，今天是最后一讲，丰丰富富灵命成长的享受。那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啊，灵命灵修与成熟，讲到信德与心智的丰富。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不是迷信，不是妄信，不是狂信，基督徒不是糊涂徒，所以要在信心上，要在德行上，要在知识上有一个心智的丰盛。啊，我们讲到望德与情感的丰富，节制、忍耐、前进，这些更多指向人属灵的什么情感。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在爱德上啊，要有意志的丰富，爱弟兄爱众人的心，这个爱尤其是在人的意志的什么抉择上啊，就像谈恋爱啊，我非常认识你，我也非常爱你，但是我就是不和你结婚，我就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了。就他在意志的抉择上并没有显明他真正认识真正什么爱慕的。所以你恋爱之间，你不管你怎么认识，不管你怎么必须相爱，如果没有意志的表达，没有意志的抉择，没有走入婚姻的殿堂，那这个爱情啊，这个恋爱就是没有善始什么善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灵命上的成熟，包括我们理性上心智上的丰富，包括我们情感上的丰富，也包括我们在意志上的丰富啊，最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审查三大审查，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的确信，有没有真正的得救的得胜的确信。得救就是确确实实认罪悔改了，得胜呢，不要总结哎呀我软弱，我挣扎，我这不行那不行，怨天尤人，看起来信主了，看起来参加教会了，从来没有赞美，从来没有感恩，从来没有欣赏，从来没有在善行上什么结果子，这就是说没有得胜的确信。另外你有没有得荣的什么确信。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受逼迫的教会，苦难了啊，逼迫了啊，寻到了啊，然后就以始终是一个受害人的形式出现。你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夫妻，甚至是包括在教会生活中，哎呀，这人对我不好，那人对我不好，牧师、长老、教会啊，都对我不好。最后他以什么形象出现啊？以一个受害人的形象什么出现？他就活不出那种我有责任，我有担当，我要从我自己什么做起。啊，我要无怨什么无悔。而且你要想到圣经讲，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处，若与将来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了。啊，所以因着将来的荣耀，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轻看眼前的苦难，夸大眼前的苦难的，天天盯着自己眼前的苦难的，你就没有活出基督徒得荣的那种什么确信的。好，弟兄姊妹，让我们祷告啊，寻求上帝，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到灵命成长的享受啊，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充充足足的尽我们自己的责任，然后我们就会有丰丰富富的在基督国度里的享受。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对你所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不管是读经祷告教会生活，我们多有亏欠，多有软弱，多有挣扎，所以我们没有丰丰足足的使用。主，我们更是在我们内在的满足上，心灵的安慰上，常有幽暗，常有软弱，常有挣扎，常常怨天尤人， 在主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求主的圣灵再次的更新我们，使到我们每一天，尤其是带着安息圣日的时候，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灵，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彼得后书是耶稣的大弟子啊，天主教称之为第一人什么教化。虽然我们不一定赞同天主教的这种说法，但是彼得在耶稣基督的众弟子、众使徒以及他在救赎历史中，确确实实上帝非常的什么怜悯他和什么使用他。所以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你就看到第一章的啊第十三节甚至十四节就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指示我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面对他很快遭受罗马政权的逼迫，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甚至是倒钉什么十字架。所以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就写下彼得后书啊，在这个书卷中呢，它有两种针对，一个是我们如何针对来自政权的什么逼迫啊，彼得当然就讲到我们尽量的啊，要与啊执政党权的尽量的和好啊，尊重忍耐，但是不要做卖主卖人的啊，掉了底线的什么行为。但是彼得更多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什么兴起啊，甚至彼得书信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第三章的十六节说，保罗以前的信上也在讲论末世复活之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但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什么沉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也熟悉的内忧什么外患。但是外患是指政治的逼迫啊，内忧是指教会里边的异端什么邪说。但是彼得让我们所注重的，首先不是对付外界的逼迫，首先也不是对付内在的什么异端。当然这两个方面我们都需要面对，首先需要对付的是谁呀？首先需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你要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没有回避啊外在的逼迫，没有回避自己的死亡啊，彼得也没有回避教会内部的问题。但是彼得在圣灵的漠视下把重点和中心放在哪里啊？你自己有没有有了信心还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什么知识。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整天和国家对抗，整天和外界对抗啊，整天盯着教会的你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敬畏上帝，自己在生命上却没有成长，那我们就是假冒为善，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我们要面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我们要面对教会内部的问题，但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真正爱主的人，我们自己要得什么益处的啊！天天盯着问题的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天天仰望上帝的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灵命、灵修与成熟。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新教发展的今天，所以美国的危机就是基督教的危机，基督教的危机就是我们新教的危机，就是我们清教徒后代的危机。因为我们缺乏追求境界，因为上帝管教我们责罚我们，所以在我们的行政领域中，所以在我们的司法领域中，在那些执政掌权的，我们就选不出那些真正忠心有观有见识的敬虔之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的政治问题啊，美国的司法问题啊，一定要回到是教会的问题 啊，甚至神学在讲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The crisis of piety， 就是敬虔的危机。基督徒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没有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上明光什么照耀。所以，美国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是敬虔的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追求敬虔。啊，过去赵天安牧师，他作为神学家，他作为宣教士，啊，他有的时候顾念教会，顾念新教教会，啊，也不敢公开的讲，啊，但是底下他会对亲密的同工讲，他说：“志勇，啊，你就看到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变色，那很多的政治的逼迫，然后经过十几年枪毙啊、抓呀、啊、苦刑啊，他说20-30年到79年、78年改革开放下来一看。”人家天主教的90%以上的修士修女，靠着主的恩典，没有投降，没有辩解。那我们新教的90%以上的，或者精神崩溃了，或者是啊卖主卖友了，或者就干脆啊不晓得就失踪了。那为什么呢？那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宣教士都晓得，就是我们新教，甚至包括我们传道人，缺乏什么功夫啊？缺乏灵修的功夫，所以我们忙于施工，忙于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就像王明道先生自己讲，他说：“不管日本人了，兵荒马乱了，教会面对什么问题啊？我们继续传道啊！到公安局把手枪钉在他的腰上的时候，马上踏步了。所以，通过灵修所培养的那种自觉、那种坚毅，是至关什么？”重要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传道之前，他首先在旷野里40天进行什么祷告。他在传道的过程中，虽然众人有那么大的需要，他常常离开众人，常常进入旷野，常常到山上，甚至到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回到克西马尼园。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和门徒们吩咐的是：你们能不能和我一同警醒什么祷告。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公开的侍奉，他是以灵修和祈祷什么开始的，以灵修和祈祷什么结束的，中间又贯穿着灵修和什么祈祷。而且根据彼得的领受，我们传道人最重要的不是传道，哇，传道人最重要的不是传道，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善行，那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传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使徒彼得讲要以祈祷传道什么为念。如果传道人不祈祷，那我们就给大家照本宣科，我们就拾人牙慧。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上那么多的信息、那么多的资料、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乐子，我们就旁征博引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甚至让大家热泪盈眶。但是我们心里没有真理，神的话没有活在刻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你读圣经也好，不读圣经也好，合上圣经离开教会撒腰那拉，就和不信主的人什么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领袖。今天早晨起来有谁，我们现在不用举手，有谁真正安静读经祷告了？有谁真的是为教会的讲坛祷告了？为 Memorial Day 祷告了？为世界和平祷告了？为我们教会所关心的弟兄姊妹祷告了，啊！今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中，有哪个人，有哪些家庭，我们弟兄姊妹家里人坐一坐，打开圣经，啊！今天你从神的话语中、从敬拜中参加教会生活，有什么领受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领袖，没有这样的警醒，那传道人常常讲，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得益处、不得成长啊？你到教会里来，就跟潜水艇一样。1、2、3、4、5、6过罪恶的生活啊！礼拜天的时候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潜水艇浮出来了。你说哈利路亚，这样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的含金量呢？一点一滴的含金量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敬虔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弟兄姊妹，灵修就是信主之后分别为圣的功夫，要下功夫啊，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布雷克，荷兰的清教徒布雷克讲，成圣是上帝在其选民中有效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灵修不是要得生命的， 所以使徒彼得讲，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拯救已经在那里，但是我们要领受，我们要活出。所以灵修首先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上帝要借着圣道净化我们这些蒙召重生成义的罪人，清除他们的罪污染，按照上帝的形象改变他们，并且依着这种内在的属灵的律、属灵的圣灵的力量，使他们按照上帝在世界中所显明的旨意什么生活啊，这是改革中的精准的灵修的界定。兄弟兄姊妹，成圣是上帝有效的工作啊，圣道是有效的什么工具。所以布雷克讲，我们灵修我们成圣啊，不是说啊靠你修行啊得生命，我成圣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并且唯独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一个人自以为信主了，一个人受洗了，一个人参加教会生活了，却从来没有认罪悔改，从来没有分别为圣，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灵命成长的系列中给大家讲到，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是children啊，小子们啊，我们慢慢慢慢成长，young man要成为少年人，然后十几年二十几年啊，要在灵命上，要在智慧上，要在爱心上，老马识途，成为父老师的什么人物。所以弟兄姊妹，灵命成长的目标是荣耀上帝啊，动力是要追求敬虔啊，体现是彼此相爱啊，这个聚焦呢是兴旺教会啊，这个功夫呢是更加殷勤。今天我们就最后讲到丰丰富富灵命成长的享受。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到，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啊赐给我们啊，底下讲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德行啊，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所以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灵修是有两大前提，第一个上帝的启示啊，上帝一定将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先知的启示，使徒的启示，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灵，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修。所以弟兄姊妹啊，底下也讲到灵命的重生，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上帝借着他的大能啊，用他的荣耀，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啊，使我们重生得救。灵修的首要对付是什么呢？这就特别讲到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什么败坏。这儿这个情欲呢，我们啊中文很难翻译，叫 lust 啊，严格比较准确的讲叫邪情什么私欲。所以男女之间的情欲啊甚至升官发财了啊，这些都是人自然的欲望或者生存的什么本能啊，甚至是繁殖的啊生儿育女的本能啊。但是圣经讲到情欲的时候，是指不合乎神的律法的邪情什么私欲的。好，弟兄姊妹啊，信心就是有两大要素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中国人中说什么叫信心啊，叫心诚什么则灵。而中国人强调的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但很多基督徒，你不读圣经，不祷告，不参加教会生活，哎呀信耶稣的好啊，你看美国是信耶稣的，英国是信耶稣的啊，德国是信耶稣的啊，不信耶稣的就不行啊。所以都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但并没有出自心灵的真正的明白的。所以要有真知识，要有真信靠。第五个，信心的内在本质。说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信心的本质不是你想明白了，想明白了重要。信心的本质不是哎，我乐意，出自乐意，乐意也很重要。信心的本质甚至也不是出于意志的抉择。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灵魂的德行啊。什么叫灵魂的德行呢？啊，清教徒在注释的时候讲到 divine qualities and disposition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合乎上帝的那种神圣的品质 quality。 以及那种 disposition 是指我们心灵的什么倾向。所以真正的信心，就原来我们原来就是你有没有信心啊？你信钱，甚至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信，那你就信你什么自己。所以原来我们信心的倾向是倾向于自己，倾向于受到什么职务。但是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圣灵扭转我们心灵的什么 disposition， 扭转我们心灵的倾向，使到我们从信靠受到职务转向信靠谁啊？造物的主。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 heart disposition， 整个的 heart commitment， 整个心灵的倾向，整个心灵的委身，完全的被什么扭转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内在的美德，甚至这就是内在的什么行动。所以在信心上，如果你要讲的细，每一个人都有归信上帝的责任 ，the duty 或者 obligation of faith， 每个人都有归信上帝的责任。但是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亚当里，我们都丧失了归向上帝的能力 ，the ability of faith。但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 ，empower us， 赐给我们什么能力？这样我们就能够口里心里相信，口里什么承认？但是这个心里相信的能力是谁赐给我们的？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圣灵领受了这个心里相信的能力，然后我们第三步 the action of faith， 第三步是指信心的行动。所以最后我信上帝，不是上帝信上帝，是我信上帝，是我尽我的责任，我发自内心的用我的全人来宣告我信上帝。所以这个信心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德行，就是一种灵魂的卓越啊！这个信心关涉到我们的理性，关涉到我们的情感，关涉到我们的意志，关涉到我们的什么全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加尔文在注释美德的时候啊，他回到啊希腊文 RT， 他说这是 moral goodness， 这就是美德上的善啊，这是啊，我们就翻成德行。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讲到望德与情感的丰富啊，节制忍耐与前进。所以彼得就讲到说，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哎呀，这人吃饭不节制啊，吃饭不节制不是因为他没有知识啊，你吃个大胖子，你本来血糖高血压高，该吃饭不吃饭，不该吃饭吃饭，不该吃那么多吃那么多，马上什么发病。他不是没有这个知识，但有的时候是情不什么自禁，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什么想法。而节制啊，虽然可以指向很多方面，但是很多方面指向啊 self control， 尤其是我们的情绪。所以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所以我们简单而言，节制就是对个人的情感要有什么冷静之心啊。所以我讲到这一点啊，自己也有啊羞愧啊，在家庭中啊，甚至我们在教会事务中啊，面对一些重大的啊敏感的啊，需要各个方面考量的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说法或者是具体的做法啊，不一定完全和你想的什么相合，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激动，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情绪什么失控啊。中国人讲的是关心什么则乱，你越是关心，越是关爱，越是有感情，越是有感情的投入，有的时候你情绪上你心境上就什么乱了啊。所以情绪失控，这说明是我们是有感情的，说明我们在乎这件事情，说明我们之间互相什么在乎，这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头脑没有足够的什么 冷静的，我们对我们的情感没有充分的调整的，所以说节制对于个人的情感要有冷静之心，忍耐遭遇苦难的时候要有坦然之心啊，要坦然什么面对。前进是什么呢？前进是我们对于我们信靠的上帝要有真正的什么敬畏之心啊，要知道上帝是可怕的，落在永生上帝手中是什么可怕的啊，哪怕是信主的人，圣经讲他所爱的必要什么管教，甚至管教收纳为自己的儿子的人，他所爱的他必要什么管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上帝要有敬畏之心。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简单的讲到，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就讲，他说不要让感情主宰你的行为，而是要让理智来引导你的什么感情。所以现在的美国整个的西方包括中国啊，是一个叫 sentimental romantic， 是一个浪漫提克的时代，是一个特别注重跟着什么感觉走的时代。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关系，我们常常都是高举的是我感觉，我觉得不爽，我觉得不爽，我就要愤怒啊，我就要战斗啊！但是有时候是损人什么不利己啊！所以你说怎么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控啊，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出现问题，三个模式啊。第一个模式我们说的不好听，但是也有啊，人渣模式的。什么叫人渣模式的？哦，这句话不好听，就说你伤害别人，也伤害什么自己。啊，越亲近你的人，越爱你的人，你越什么伤害？你伤害别人，自己也丝毫不得什么益处，害人什么不利己？哎，这就是人渣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是损人什么利己啊，损害别人啊，为了让自己得满足，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这是一般的啊，一般的人不信主的人，常常都是啊，这个人不为己，天诛什么？抵灭啊。然后真正的圣徒啊，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荣耀上帝，爱主，圣经讲是爱人什么如己，那个爱人如己讲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就是说你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什么邻舍，不管你自己得到关爱，也是我们的邻舍得到什么关爱。所以在十条诫命中解释每条诫命的时候说不可杀人，什么意思呢？要竭力保守促进你自己的生命以及别人的什么生命。那圣经从来没有说毫不利己转门什么利人，这是假的道德上的假大空的教训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清清楚楚，最起码你要知道我们不要损人不利己啊，也不要啊损人利己啊，我们要爱主爱人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甚至我们爱真理爱上帝，因为爱这个家庭，因为爱这个教会，我愿意受苦，我愿意做出牺牲，我愿意甘心乐意的放弃自己的什么利益，这当然就是分别什么为圣的。真正的圣徒，真正的效法耶稣基督，应当甘心乐意的牺牲奉献啊，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不是仅仅是受苦，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爱人的缘故，甚至像耶稣所说的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的，这是一种舍命的爱，奉献的爱，牺牲的爱，甘心乐意的爱，这超出了人间关系的所有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忍耐的经历啊，在于不光是忍受苦难，甘心乐意，出之泰然，高高兴兴，坚定不移。所以清教徒神学家布里克就讲到三个方面，以忍受苦难要背负十字架啊，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遇到苦难了，主啊，倘若我是为我自己的罪受苦，我要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主啊，倘若你让这苦难临到我，你是为了炼净我，是为了造就我的品格，这个苦难是化妆的什么祝福。第二个，拥抱苦难 甘心乐意，深知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第三个方面，要有安静之心，要有欢喜之心，更有坚定不移的心志，在苦难中持守，在苦难中啊成长。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到第三个方面，爱德与意志的丰富。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信德上的智慧，我们在啊望德上的情感，最后一定要落实在爱主爱人的自由意志的抉择和行动上。所以你就看到在彼得后书就讲到说，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传统历史上啊，从教父到中世纪到宗教改革，都是讲信德望德爱德。但是我们在很多这个对中世纪不了解的啊，很多我们新教徒中呢，我们就很少提信德了，我们就把信心当作一种理性上的认识，或者是一种情感上的渴慕，甚至意志上的什么抉择，但它并没有深入到人的心灵的 disposition， 心灵的什么倾向。当我们心灵的倾向改变的时候，这是指美德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与人都是具有 personal being， 这个位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位格就体现在我们有 free will， 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没有生命的它是被动的啊，其他的动植物啊，它们都是靠本能来生存的，但是唯独人是有自由的什么意志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说来话长，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奥古斯丁啊，包括威斯敏斯特信条，他就把人的命运、人的状态和你意志的自由联系起来。当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意志的自由既可以向善，也可以向什么恶。当你堕落以后，我们所谓的意志的自由，这是在恶的领域中徘徊。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既能够向善，也能够什么向恶。当我们最终得荣耀以后，我们的意志得蒙保守，永永远远的活在神的旨意什么之中。所以你看，这不管是伊甸园的状态、堕落的状态、得救的状态、得荣耀的状态，你人的心境、人的本质，你到底是谁，尤其集中在你意志的什么自由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认识到，上帝的意志自由不受任何受造物的约束，但是我们意志的自由始终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什么之下。所以弟兄姊妹，理性的认知、情感的渴慕，最终一定要落实在意志的抉择上。所以我常常给大家讲这几句话，大家其实可以记住，反复思想。和理性的认知是我们爱的深度啊！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那你很难说你的爱是有深度的。情感的渴慕，我们渴慕上帝，我们渴慕弟兄姊妹见面，我们渴慕主恩基督教会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落实，不断的兴盛。情感的渴慕是我们爱的热度，但是意志上的顺服什么爱的什么力度啊？如果没有落实在意志的顺服上，信心却没有行动，甚至要成绩为什么是死的。所以这个信心要化之啊，要诉诸行动，必须经过情感，最后落实在意志的什么抉择上。老弟兄姊妹，你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对他们说啊，底下我们就讲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耶稣知道他要被钉什么十字架，这是认知的。但是在这种认知下，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什么死。但是你看到耶稣的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according to your will。 所以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灵修，最后落实到什么意志的层面，而且落实到把自己的意志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什么之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灵修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完完全全舍己，完完全全放下，放下我们的私心，放下我们的利益，甚至放下我们的生命什么本身。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志的丰富啊，就落实在爱德上。所以最终我们从三点上讲，我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已经进入得救的什么确信啊。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很多基督徒之所以软弱，之所以挣扎，是因为缺乏这种得救的确信啊。第二点，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更加殷勤有得胜的确信。所以你看到保罗讲，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一样遇到困难，但是你有没有得胜的什么心智？第三个方面，那我们就看到啊，在罗马书讲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荣耀啊。让我们讲到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什么抵挡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切的沮丧、一切的失败、一切的羞辱，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和上帝没有关系。第二个呢，你想让上帝站在你这一边，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应当站在谁啊？上帝这一边。我们应当始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始终在耶稣基督里，始终在上帝这一边，我们就是始终什么得胜的啊。最后我就给大家，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啊，参加美国海军啊这个毕业典礼啊，我就看到他里面写了一个 "Don't give up the ship"， 什么意思呢？不要放弃你的什么战舰，不要放弃你的战舰。上帝呼召我们做基督的什么精兵，不要放弃战斗。Never give up。所以我们也许有软弱，也许有挣扎，教会家庭也许有很多的难受的地方，但是Don't give up your ship， 不要放弃你的什么战舰。靠着主的恩典啊，在战斗中，在困难中，更多的仰望上帝，更多的靠主什么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生活中，不管是家庭、教会，甚至当我们孤独，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伤痕、创伤、挣扎、软弱、幽暗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放弃，常常像一个海军的士兵要放弃自己的战舰。但是当放弃我们自己的战舰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就更凄惨、更可怜了。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爱心，并且盼望不至于羞耻。主，你的圣灵将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里得胜有余。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